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呼兰河传》，作者萧红，演播李子，第三集。其余的东二道街上还有几家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这人死了，灵魂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怕是他没有房子住，没有衣裳穿，没有马骑，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了这么一套，用火烧了，据说到阴间就样样都有了。大至喷钱兽聚宝盆，大金山小银山，小至丫鬟使女儿厨房里的厨子，喂猪的猪管，再小至花盆茶壶茶杯，鸡鸭犬鹅，一只窗前的鹦鹉，看起来真是万分的好看。大院子也有院墙，墙头上是金色的琉璃瓦。一进了院，正房五间，厢房三间，一律是青红砖瓦房，窗明几净，空气特别新鲜。花盆一盆一盆地摆在花架子上，石柱子、全百合、马舌菜、九月菊都一齐地开了，看起使人不知道是什么季节，是夏天还是秋天。居然那马舌菜也和菊花同时的站在一起，也许这阴间也不分什么春夏秋冬的吧。再说那厨房里的厨子真是活神活现呢，比真厨子真是干净到一千倍。头戴白帽子，身扎白围裙，手里边在做拉面条，似乎午饭的时候就要到了，煮了面就要开饭了似的。院子里的牵马童站在一匹大白马的旁边，那马呀好像是阿拉伯马，特别高大，英姿挺立，假若有人骑上，看样子一定比火车跑得更快，就是呼兰河这城里的将军，相信他也没骑过这样的马。小车子、大骡子都排在一边，骡子是油黑的、闪亮的，用鸡蛋壳做的眼睛，所以眼珠是不会转的。大骡子旁边还站着一匹小骡子，那小骡子是特别好看，眼珠啊和大骡子一般大。小车子装潢得特别漂亮，车轮子都是银色的，车前边的帘子是半掩半卷的，使人呢得以看到里边去。车里边是红汤汤的铺着大红的褥子，赶车的坐在车沿上，满脸是笑，得意洋洋，装饰得特别漂亮，扎着紫色的腰带，穿着蓝色花丝梗的大袍，黑缎鞋，雪白的鞋底儿，大概穿起这些来还没有走路的就赶过车来了。他头上戴着黑帽头、红帽顶，把脸扬着，蔑视着一切，越看他越不像一个车夫，好像一位新郎似的。公鸡两三只，母鸡七八只，都在院里边静静地啄食，一声不响，鸭子也并不呱呱地直叫，叫得烦人。狗蹲在上房的门旁，非常的手直，一动不动。看热闹的人人人说好，个个称赞。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着这活着还没有死了好呢。正房里窗帘、被格、桌椅、板凳一切是齐全，还有一个管家的手里边拿着一个算盘正打着，旁边还摆着一个账本，上面写着北烧锅欠酒22斤，东乡老王家昨儿借米20担，白旗屯泥人昨儿送地租430吊，白旗屯儿二个子儿共欠地租2000吊。这以下还写了个4月28日，可能以上的呀是4月27日的流水账，大概28日的还没有写吧。看这账目也就知道， 阴间欠了账也是马虎不得的，也设了专门人才，即长官先生一流的人物来管着。同时也可以看出来，这大宅子的主人不用说啊，就是个地主了。这院子里边一切齐全，一切都好，就是看不见这院子的主人在什么地方，未免的使人疑心，这么好的院子而没了主人了，这一点啊似乎使人感到空虚，没招没落的。再一回头看，就觉得这院子终归是有点两样，怎么丫鬟、使女、车夫、马童的胸前都挂着一张纸条呢？那纸条上写着他们每个人的名字，那漂亮的和新郎似的车夫的名字叫长鞭，马童的名字叫快腿儿，左手拿着水袋烟，右手抡着花手巾的小丫鬟叫德顺，另外一个叫德平，管账的先生叫妙算，提着喷壶在浇花的使女儿叫花姐。再一细看才知道，那匹大白马也是有名字的，那名字是贴在马屁股上的，叫千里驹。其余的像骡子、狗、鸡鸭之类的就没名了。那在厨房里边拉着面条的老王啊，他身上写着他名字的纸条，来风一吹，哎，还呼咧呼咧的跳着呢。这个真是快有点奇怪的，自家的仆人自己都不认识了，还要挂上个名签儿，这一点未免使人有点迷离恍惚，似乎阴间究竟没有阳间好啊。虽然这么说，羡慕这座宅子的人还真是不少，因为的确这座宅子是好啊，清幽娴静，鸦雀无声，一切规整，绝不紊乱，丫鬟使女照着阳间的一样，鸡犬猪马也都和阳间一样，阳间有什么呀，到了阴间也有，阳间吃面条，到了阴间也吃面条，阳间有车子坐，还到了阴间也一样，地里有车子坐呀，阴间是完全和阳间一样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没有东二道街上那大泥坑子就是了，是凡好的一律都有，坏的不必有。东二道街上的扎彩铺就扎的是这一些，一摆起来又威风又好看，但那作坊里边是乱七八糟的，满地的碎纸，棍棒子一堆，破盒子、乱罐子、颜料瓶子、浆糊盆、细麻绳、粗麻绳，走起路来会使人跌倒，那里边砍的砍，绑的绑，苍蝇也来回的飞着。要做人先做一个脸孔，糊好了挂在墙上，男的女的到用的时候摘下来就用，给一个用树杆捆好的人架上，穿上衣服，装上一个头，哎，就像人了。把一个瘦骨伶仃的用纸糊好的马架子，上边贴上用纸剪成的白毛，那就是一匹很漂亮的马了。做这样活计的也不过是几个极其粗糙极丑的人，他们虽懂得怎样打扮一个马童，或是打扮一个马夫，怎样打扮一个妇人女子，但他们对他们自己是毫不加修饰的。长头发的、毛头发的、歪嘴的、歪眼的、赤足裸膝的，似乎使人不能相信，这么漂亮的炫眼耀目，好像要活了人似的，是出于他们的手。他们吃的是粗菜粗饭，穿的是破烂的衣服，睡觉则睡在车马人头之中。他们这种生活似乎也很苦的，但是一天一天的也就糊里糊涂的过去了，也就过着春夏秋冬，脱下单衣去，穿起棉袄来的过去了。生老病死啊都没有什么表示，生了就任其自然的长去，长大就长大，长不大也就算了，老了也没有什么关系， 眼花了就不看，耳聋了就不听，牙掉了就整吞，走不动了就瘫着，这有什么办法呀？谁老谁活该呀。我说这病，人吃五谷杂粮，谁不生病呢？死，这回可是悲哀的事情了。父亲死了儿子哭，儿子死了母亲哭，哥哥死了一家全哭，嫂子死了他的娘家人来哭，哭了一周或是三日啊，就总得到城外去挖一个坑，把这人埋起来。埋了之后，那活着的仍旧得回家照旧地过着日子，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外人绝对看不出来他家已经没有了父亲或是失掉了哥哥，就连他们自己也不是关起门的每天哭上一场。他们心中的悲哀也不过是随着当地的风俗的大流，逢年过节的到坟上去观望一回。二月过清明，家家户户都提着香火去上坟，有的坟头上踏了一块土，有的坟头上陷了几个洞，相关之下感慨唏嘘，烧香点酒。若有近亲的人啊，如子女父母之类的，往往且哭上一场，那哭的语句数数落落的，无疑是在做一篇文章或是在诵一篇长诗。歌颂完了之后，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也就随着上坟的人流回城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呼兰河传》，作者萧红，演播李子。
回到城中的家里，又得照旧地的过着日子，一年柴米油盐酱洗缝补，从早上到晚上是忙个不休啊。夜里疲乏之极，躺在炕上就睡了。在夜梦中啊，并梦不到什么悲伤的或是欣喜的境况，只不过咬着牙打着哼，一夜一夜的就这样过去了。假若有人问他们人生是为了什么呀，他们并不会茫然无所答的，他们会直截了当的不加思索地说，人活着是为了吃饭穿衣呀。你要是再问他那人死了呢，他们会说，人死了就完了。所以没有人看见过扎彩浆的人活着的时候为他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也不怎么相信阴间。假如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呼兰河城里除了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之外，就再都是些个小胡同了。小胡同里边更没有什么了，就连打烧饼麻花的店铺也不大有，还有什么卖红绿糖球的小铺子也都是摆在街上卖去，很少有摆在小胡同里边的。那些住在小街上的人家一天到晚都看不见多少闲散杂人的，耳听的眼看的都比较的少，所以整天都比较寂寞，关起门来过着生活。破草房上有半间，买上二斗豆子，煮一点盐豆下饭吃，这呀就是一年。一个提篮子卖烧饼的从胡同的东头喊，胡同向西头都听到了，虽然不买，若走谁家的门口，谁家的人都把头探出来看看，或问一问价的，问一问糖麻花和油麻花现在是不是还卖着前些日子的价钱，或者有人过去掀开筐子上盖着的那块布，好像要买似的，拿起来摸一摸是否还是热的，摸完了也就放下了。卖麻花的呀也绝对不生气，于是又提到第二家门口去。第二家的老太婆也是闲着，于是又伸出手来打开筐子摸了一会儿，摸完了也没有买。等到了第三家，这第三家可要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刚刚睡午觉起来，她的头顶上梳着一个大卷儿，大概头发并不怎么整齐， 发卷上罩着一个用大黑珠线织的网子，网子上还插了不少的疙瘩针。可是因为这一睡觉，不但头发乱了，就是那些疙瘩针也都跳出来了，好像这女人的发卷上被射了不少的小箭头。她一开门啊，就很爽快，把门扇呱嗒的往两边一分，她就从门里闪出来，然后就跟出来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也都是个个爽快，像一个小连队似的，一排就排好了。第一个是女孩子，十二三岁，伸出手来就拿了一个五吊钱一只的一竹筷子长的大麻花。他的眼光很迅速，这麻花在筐子里边的确是最大的，而且啊，就只有这一个。第二个是个男孩，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第三个也是拿了一个两吊钱一只的，也是个男孩。可第四个看了看呢，没法了，也只得拿了一个两吊钱的，也是个男孩。轮到第五个了，这个可分不出来是男孩还是女孩，头是秃的，一只耳朵上挂着钳子，瘦的呀好像个干柳条，肚子可特别的大，看样子也不过五岁。一伸手，他的手就比其余的四个都显得黑得厉害。其余的四个虽然他们的手也够黑得厉害的，但总还是认得出来那是手，而不是别的什么。唯有这个孩的手啊，连认都认不出来。他就用这手在筐子里边挑选，几乎每个都让他摸过了。一会儿的功夫，全个的筐子都让他翻遍了。本来这筐虽大，麻花也并没有几只，除了一个顶大的之外，其余的也不过十来只。经他这一翻，可就完全变了，弄得他满手是油，那小黑手啊染得油亮油亮，黑亮黑亮的。然后你听他说什么呀？
我要大的。
于是这几个孩子就在门口打起来了，那小腿跑得特别的快，他追着姐姐，然后是他第二个哥哥，第三个哥哥也都跑了上去，都比他跑得快，他最小啊。再说他的大姐，那个拿着大麻花的女孩，那跑得快的都不能想象了，已经找到一块墙的缺口的地方跳了进去，后边的也就跟着一溜烟的跑过去。等他们刚一追着跑过去，那大孩子又跳回来，在院子里边跑成了一阵旋风。那个最小的呀，不知是男孩还是女孩，早已追不上了，落在后边嚎啕大哭，也想捡点便宜似的，也就跟他的两个哥哥，把他的姐姐已经扭住的时候，他就趁机要从中抢他姐姐手里的麻花，可是几次都没成功，于是又落在后边嚎啕大哭了。他们的母亲啊，虽然很有威风的样子，但是不动手是招呼不过他们。母亲看了他们这样也没个完了，就进屋去抄起烧火的铁沙子，问着他的孩子就奔去了。不料院子里边有一个小泥坑，是猪在里边打泥儿的地方，他恰好就跌在泥坑那儿了，把叉子跌出去五尺多远，于是这场戏才算达到了高潮。看热闹的人没有不笑，没有不称心愉快的，就连那卖麻花的人也都看出神了。当那女人坐到泥坑当中，把泥花四溅起来的时候，那卖麻花的差一点没把筐子掉了下去，他高兴极了，他早已经忘了他手里的筐了。至于那几个孩子，早就跑没影了，等母亲起来把他们追回来的时候，那做母亲的这回可是发了威了，让他们一个一个向着太阳跪下，在院子里边排起一小队来，把麻花一律的解除。顶大的孩子的麻花没有多少了，完全被撞碎了，第三个孩子的已经是吃完了，第二个的还剩了一点点，只有第四个的还拿在手里没动，第五个不用说，根本没有拿在手里。闹到结果， 卖麻花的和那女人吵了一阵之后，提着筐子又到另一家去叫卖了。他和那女人所吵的是关于那四个孩子手里拿着半天又退回去的麻花的问题。卖麻花的坚持不退让，让那女人非退回来不可，结果是付了三个麻花的钱就把那提篮子的人给赶了出来。为着麻花而下跪的五个孩子不提了，再说说那一进胡同就被挨家摸索过来的麻花，被提到另外的胡同去了，到底也卖掉了。一个已经脱完了牙齿的老太太买了其中的一个，用纸裹着拿屋去了，一边走着一边说着：
哎呀，这麻花可真干净啊，有两样的特招人稀罕。
而后呢，老太太招呼她的小孙子：快来吧。那卖麻花的人看了老太太很喜欢这麻花，马上就跟接着说呀，马上接着说：
可不嘛，老太太刚出锅的，热乎着呢。
过去了卖麻花的后半天，也许又来了卖凉粉的，也是一在胡同口这一头喊着，那一头就听着了。要买的拿着小瓦盆出去了，不买的呢坐在屋子一听这卖凉粉的一招呼，就知道是应烧晚饭的时候了。因为这卖凉粉的一整个的夏天都在太阳偏西的时候他就来了，来得那么准，就像时钟一样，到了四五点钟他必来，就像他卖凉粉专门到这一条胡同来卖似的，似乎在别的胡同里也没有挤着多卖几家而耽误这一定的时间。卖凉粉的一过去，这一天呢也就快黑了。打着波浪鼓的货郎一到太阳偏西就再不到小巷子里来，就连偏僻静的街他也不去了，他担着担子从大街口走回家去。卖瓦盆的也早都收拾的，剪头绳的换破烂的也都回家了，只有卖豆腐的出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历史小说《呼兰河传》，作者萧红，演播李子。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